哎，我看要到点儿了哈。首先呢，今天呢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次学习。这个首先呢，先祝大家今天来的师兄们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个来年能够更上一层。这个基本上讲关照的话，就关照功夫，我们能够有所提高，就更高吧，能够更加的精进。今天是请王忠师兄来给我们大家讲，他的主题是用功观照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我们在目前我们这个阶段确实应该用功的，不到最后的话，不会达到，无功才是用功哈，那是最后，但是在开始阶段，我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要用功观照的。我看到现在马上到了哈，8点钟，那我就把麦交给王忠师兄了。好，王师兄，啊，麦交给你了。
好的，谢谢李师兄。我们继续学习观照。这个前面呢，学了很长的时间观照了，大家也都知道了什么是观照，怎么观照。学了二组的，包括老人的和齐老师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，用功观照。我看到这一部分啊，老人主要告诫的是用功。告诫的是用功，这一部分呢，是关于闭眼录讲解的这一部分。下面呢，我们开始。开始的这一部分呢，首先是有个序。关于闭眼录前面呢，老人开头呢有一个序，刚开始我来先读一下，过一遍。这个序说，我们现在讲这本闭眼录，目的就是要修心中心法的人。先行打开本来，于见到之心后，要进一步保护它，使它长养壮大，不能够得少为主。不要认为我已经打开了，见到了就好了，还差得很远，只不过才到法身边，自救不了，还要由见到位、经修道位到正道位，经历过这三个阶段，才能圆满成就。比如曹洞宗，他讲五位君臣也讲这三个阶段；临济宗讲三玄三要也是讲这三个阶段；乃至维扬宗讲96个原相也不离这三个阶段。译文：没有天生释迦，是看释迦佛的历史，他也是多生历劫修行成道，而不是一悟即成的。因而，我们成道之后，于肯定不疑之外，还要绵密保护，使它长养壮大，不能一悟便修。所以，讲闭眼录是借鉴古人用功的方法和经历，敦促大家进一步用功。这是老人的在讲闭眼录之前，讲了一个为什么讲闭眼录，目的很明确的说，就是让修心中心法的人呢。两个，一个先行打开本来，第二个就是于见到自性后，要进一步保护它，使它长养壮大，这个很明确。那么，大家说，观照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前面都学了那么多了，那这一个也就能得出来了。观照就是观什么照什么，作用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很清晰的，是吧？我们现在用功观照，如果是见性前，那这个观照就是打开本来，也就是我们的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之后的观照是什么呢？就是保护这个自性，使它长养壮大。有的人呢，理解明心见性之后不用观照，那肯定是个错误。老人在这里面呢，非常明确地说出来了啊。不要得少为主，啊，还差得远，啊，才到法身边，用不断用这样的词语告诫你那个见性，才到法身边。边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没有，就是说，在法身位上，时时的不离法身还做不到，所以呀，只是到了法身边，这就是还自救不了。所以讲到了三观，这个三观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开头，老人的开示， 禅宗里面是讲顿的，他为什么要讲三观呢？啊，禅宗的顿，为什么他还要讲三观吗？不是一见处三观吗？为什么又讲出什么分步骤来了吗？这是次第吗？这个呢，我觉得大家，我们来学学老人的这个开示啊，确实是有必要的，理清了对我们的关照就很有好处啊。这个用功呢，我们就把这些障碍先扫除了啊。师兄们可以打字参与啊，没有打字呢我就继续讲，没有问题呢我也继续讲啊，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字啊。就是禅宗顿，什么顿呢？就是一悟到佛地。他为什么还要讲三观呢？还有就是说道在悟不在修，为什么还要讲用功修行呢？如果不把这些理清楚，那我们的用功就可能有障碍了，好像认为就是不需要用功，道在悟不在修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从上段来看肯定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对道在悟不在修的有些错误的理解。理解成什么呢？就是不用修，就是不用修行了。原来的那个意思呢，是指佛不是修出来的，是消除的，是什么？是认为实有。而他理解的呢，不用修行，甚至连悟也不用悟了，见到事也不悟了，那道在悟也没了，那肯定是理解错了。所以啊，道在悟不在修，不要错误理解了。因为悟就是修，怎么会不用修呢？所以针对的是什么要搞清楚了。禅宗的讲三观不也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有的可能有误解的一个问题是，禅宗里面说如何保任一意在目空花乱坠，有的师兄呢他就会理解为不用保任，如果有保任在，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啊，他就把这个保任理解为一意，一意是不是等于不关照呢？是不是等于不关照呢？肯定不是，因为本来他就空花乱坠，他还不用一意在目了，他时时的在空花乱坠，他能不关照吗？那这里面的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是指什么？是指污染了什么，扫荡了什么？不是说不关照，而这恰恰本身就是关照，这就是保任的方法，一意在目空花乱坠，它本身就是很好的保任的方法吗？就是修正什么呢？就是污染即不得，稍有污染那就要关照，就要保任，怎么会等于不关照呢？所以也不要误解了这些，认为是不修行，就是对禅宗呢我们也有好多的误解。在这个老人的开示里面说没有天生的私家，那没有天生的私家这一个这个词呢来源于哪儿呢？我查了一下啊，贴在这儿，原来是黄檗禅师说的这么一句话。黄檗禅师在晚灵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说御前若不打侧啊，应该是腊月的腊，腊月三十夜到来，管曲而热乱，有般外道才见人说做功夫，他便冷笑，又有这个在，我且问耳，忽然临命终时，而将如何抵生时，而且思量看，却有个道理，拿得天生弥勒，自然思家，有一般闲神野鬼，残见人有些少病，便与他人说，儿子放下着，即至他有病，又却理会不下，手忙脚乱，真那儿肉如利刀，碎隔座，主宰不得，万般事，须是闲时办得下，忙时得用，多少省力，休待临科绝景。宋曰：陈老回托是非常， 仅把绳头做一场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老人说没有天生的世家，在黄渤禅师大家都学过啊，前面也学过传心法要啊，那不着佛求，不着僧求，是吧，也是很彻的。那后面黄渤禅师说，若打不彻，什么是打不彻，若遇到事儿，还有一时年早，腊月三十到来，那又要手忙脚乱。有的外道，什么是外道呢，就是做不到的，有些人呢见解外道，他的见解啊，回佛正法不是修佛正法的，他看到人做功夫他便冷笑说，还有这个在和着修。黄渤禅师就说，我问问你，你到临终的时候怎么样来抵生死。所以这个黄渤禅师说，没有天生的弥勒，也没有自然的释迦，他把那一些外道那些人呢称为闲神野鬼啊，闲神野鬼。他说这些闲神野鬼啊，看见别人有个病，他便说放下放下，等到他自己有个病，他就手忙脚乱啊，痛如刀割，他又做不了主。这就是对那些闲神野鬼说做功夫啊怎么样执着了，说做功夫执着啊等等，他又冷笑，放下放下啊，不用修啊等等。说个关照，他说不用关照。这些啊，老人对这里面说，这是没有天生的世界。黄渤禅师这里边也说得很清晰，干什么呢，关键还是要闲时办得下，忙时得用。什么意思，就像我们现在用功都是为了将来，真的等到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，腊月三十恐怕我们也没有几天了嘛，也快到了，真的万一腊月三十到来，到忙的时候呢能用得上啊，休待临渴掘井，不要等口渴了再挖井。所以那黄渤禅师最后呢用了一个颂，写了一个颂，最后两句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不经历写一些恼乱，不经历一些挫折，不经历一些疼痛啊，不经历一些翻滚，那又怎么得梅花扑鼻香呢？这两句老人也经常引用，在大家看老人的书信集里面呢，他也经常引用这两句，勉励弟子们不要得少为主，不要得少为主，这是老人常说的话。这也就是说老人说的用功关照，再由那一般闲神野鬼说不用修不用修，说又有这个在又有这个在，对这些的，那你自己做得主，我们自己做得主，那就行那就行。好，这也就把老人说的什么叫天生的世家这个也解释完了。我们继续学习老人的开示。在序里面老人这样说，我们新密的修法虽和禅宗有些不同，但他讲的佛法大义与所证境界完全和禅宗一模一样，修到最后咒也不要念，观也不要观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是这么宽宽坦坦，现现成成，一种平怀泯然自尽，寒来穿衣，饥来吃饭而已。这功夫既平常又很深。这里面说的这个深的功夫是什么，后边呢老人呢也会说到这个很深的功夫。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有多少人能做得到，反正我本人还没有做到，我还要努力的去修行，还要去努力的修行。但是呢老人的开示，我们得比较我们做不到这些，更会促使我们踏实的虚心的去用功。这里面老人说修到最后咒也不要念，观也不要观，大家要注意这个里面的词语是什么呢，是修到最后。我们修到最后了没有，我们还没有修到最后。为什么呢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在遇到事的时候呢能那么宽宽坦坦， 能那么现现成成的一种平怀泯然之境。所以我们还没有修到最后，没有修到最后，还要继续修，还要继续修。那现在我们继续，那这样就有人问，为什么呢？就说穿衣吃饭就是，那谁不会穿衣，谁不会吃饭，那么人人是佛吗？我就是老人说，我不仅向他笑道，不仅人人是佛，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。众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人和佛，就是众生和佛怎么样？下面只可惜，关键就在这儿，只可惜大家不知道不认识，只在声色里打滚，穿衣时不好好穿衣，在那里挑拣什么式样好，什么料子好，什么是新潮，什么是过时。吃饭呢也不好好吃饭，也在这里挑精减肥，什么菜好吃，什么菜不好吃。吃荤的还嫌死的不鲜，活的才鲜，就是这么造业受报，将一尊大好的天尊佛埋葬在六道轮回里，岂不可惜？假如我们心空无助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，任运随缘，无拘无束，既不住空，也不着有，那就正如无为大道了。所以庞居士的女儿庞灵照说，饥来吃饭，困来眠，这是真正道家人语。各位师兄，真正的道家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自己来自查一下，我们还做不到，我们还达不到心空无助，任运随缘啊，这是道家人语。那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修行方法是观照，这里面的观照，这老人也说了，只可惜，看这三个字，只可惜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做到这一步，就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观照。观照什么？就是在这儿，就是知道他，认识他啊，不在声色里打滚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观照嘛，就是说的观照。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功观照，那最后就是真正道家，就是真正道家，也就是上一段所说的修到最后，那就咒也不要念，观也不要观。我们为什么观呢？因为我们还不道家啊，还要做功夫，还要做功夫。所以说真正的道家人语自然也不用观照了，我们这次这个修行要用功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强调用功呢，也不是一般的修行方法啊，我们有自己的心中心的修行方法。简单的说，可以用观照啊，我们有自己的强调的观照。下面一段老人的开示。老人说，傅大士的传心颂云，夜夜抱拂眠，早早还共起，起坐正相随，与墨同居子，肩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视。你看说的多少明白清楚，从这里悟去多少欠快，再向别处去寻，找到弥勒佛降生也无有是处。这里面呢和上面的啊，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，就是正运逍遥啊，也不离这个，这夜夜抱佛眠啊，早早还共起，其坐怎相随，与墨同居子，就是从来离开，从住到夜，从早到夜，起坐，包括说话，包括不说话啊，这个丝毫不相离，从来就不离，从来就没有离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作用，日日的作用，就没有离开，就没有离开过。在这里面老人的开始是干啥呢？啊，就是让我们识得嘛，啊，识得，识得真佛嘛，大好的一种天真佛嘛。啊，我这里面插入一个故事吧，啊，聊一聊，就是怎么样从傅大士这个传心颂里面就能从这里悟去了呢？那我再说一个故事来帮助一下啊。 德山的师傅，德山大家都知道哈，德山棒的德山，德山的师傅龙潭重庆禅师啊，他的悟道，他是个卖煎饼的，他因为住在这个寺庙旁边，叫天皇寺，他就卖煎饼，经常呢去给庙里的这个一个师傅啊，叫道悟，去送煎饼。这样呢，每次啊，他送给他十个饼，然后呢，每次呢，他要给再还给他一个饼，他说这是你的饼，再还给他一个，就这样好几年。这个重庆禅师啊也很奇怪，但是呢，他认为啊这里面还是他是得道的高僧，后来呢就在他这儿呢求出家了，然后就追随这个道悟禅师了。但是呢，就是这样时间长了，他师父呢也没给他讲佛法，虽然追随着师父左右，整天的这一个做些佛事啊，干些活，时间长了忍不住了，就是这个重庆禅师啊就问师父，他说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来也不给我讲什么佛法，我是学佛的啊，我要走了，要去学佛法了。他就想告辞，就问为什么师父不给我讲佛法。这个道悟禅师就说，他说从你到这里来一直到现在，就是从你开始到这里来，到庙里来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一直在为你指示佛法。啊，那个重庆禅师就不明白，你给我说的佛法是什么？道悟禅师就说了，他说你拿茶来，我就接茶；你送饭来，我就吃饭；你礼拜的时候呢，我就低手。这不是时时向你指示吗？这个龙潭重庆禅师的这个大疑问，在这个当下就明白了，从这里悟去了，这多少欠快啊！这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见性，见一个空空荡荡、了了的，是那种吗？是那种有光影在吗？那就是说，老人所说的“只可惜不知道”，好，现在知道了，这就是明白了，就悟到了。所以这也就是纤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。老人呢还曾经写过一个法的记子，就是禅记，我也贴在这儿一起学习一下。老人说，无情说法无可意，眼处闻声亦非奇啊，眼睛能闻到声音也不算什么稀奇神通啊，啊，穿衣吃饭寻常事，皆我神用莫狐疑。就是穿衣吃饭平平常常，夜夜抱浮眠，朝朝还共起嘛，啊，其作真香水，与莫同居止。所以穿衣吃饭皆我神用莫狐疑。神用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妙用。妙用谁的妙用？肯定是佛性的妙用嘛。你见到用了，你见到体吗？你见到那个体了吗？这个体是现出来的，是从用现出来的，你非要找个体，找个什么样的体啊？注意啊，你非要找那个体干什么呀？它无相的，你怎么找啊？有没有师兄找到过一个无相的东西？光有光相，空有空相。有没有师兄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无相的东西？所以老人说啊，就是从这些日常的用当中，就是这个体的用，从用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体在，它的妙用我们说不断灭，但是这些妙用你能知道得了吗？它不可能啊。所以说个叫无所得。所以从这里面的老人说莫狐疑，我们都会有疑惑的，那就修吧，直到把这个狐疑去掉。最后一句说，无说有闻皆不着，随缘任运自得宜。这就是保任了，这就是保任了。关键的前面有一个穿衣吃饭寻常事，解我神用莫狐疑啊，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用，但是为什么不能通过这个用见体呢？大家问问自己， 我们自问一下，我们每天都要用，为什么我们这个用中见不到体，卡在哪地方？我们把体当做什么了？我们夜夜抱浮眠，朝朝还共起吗？所以这里面呢，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明知妙用就是体，但是就是觉得疑惑，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把它贴着，就是为什么卡在哪地方？为什么明知妙用就是体，就是觉得不踏实，就是有疑惑，卡在哪地方？你是不是觉得那个体必须经过爆炸？你是不是没有经过叫一念不生，你就不敢肯定？你是不是觉得一定要空才叫体？是不是觉得哎呀，这个用它是生灭的呀，怎么能叫不生不灭呀？你理解的不生不灭是什么东西？这里面呢，有可能就是卡在哪个地方，把它找到啊，就是老人所说的，就是要知道认识它就行了，明白它，也就是明白，这样就不可惜了。所以说呢，迷雾之间，可惜的只是迷而已。这就是讲的这样，虽然在日用当中，但是还是要用功，还是要用功。下面我们继续学一下老人的开示。前面留的问题留给大家自己回答哈，这是抛砖引玉。老人继续开始说，在这之前，在什么之前呢？就是庞灵照。庞灵照说的一个道家人语，那一个饥来吃饭困难眠，在这句之前，庞灵照的父母啊，就是庞居士啊，庞居士夫妇啊，他们各有一个偈子。庞居士先说的，他的先生说难难难，实在麻油树上摊，很难的。有时候为什么难呢？你就是明知道是这样，但是他疑惑，就这个疑惑有时候就要需要打千座，所以取堪数。其实难吗？不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不要把凡夫变成佛。你只要不迷于假的外境，心常灵觉啊，就是这个观照，意常无守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六祖说，前念迷是凡夫，后念觉就是佛。很快很快就快到什么地方呢？就这个迷，这个迷怎么破？就是觉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学习的观照，观照啊就是觉嘛啊，觉就是要用这个功啊啊，因为我们有迷，所以就要觉啊，因为有迷所以觉。这就是迷就凡夫，觉就是佛。所以老人说就这么快啊，就是很快很快。我们的修行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观照是这样成佛的。有人说要先经过初地菩萨，再经过二地三地，我们不是这么说的啊。我们的这个方法呢不是这样，我们用观照。观照呢就是说凡夫和佛之间就是这么一转换，我们是这样转换的。我们这个转换的过程可能会有个，就是这个过程有三观，就这个过程里面三观。但是我们的每一个观照都是一物至佛地，如果不是一物至佛地，那你个观照在观啥呀？我们就可以不妨再反问自己。所以老人说要成佛很快，就一念觉就是佛。所以后来就故持庞婆说，意意意，百草头上西来意。那百草头上是啥呀？那不就是佛吗？就是指示的吗？意思是说学佛修道没有难处，容易得很。百草表示一切事物，在一切事物的头上，以及离开这些事物，离开这一切事物，即物而离物时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心空无助是西来大意啊，这就是心空无助。所以说有的人理解的空呢，它是那样的一种空，是一种物理性的空。有的人明心见性非要经过物理性的空，我们这里面不是说的物理性的空啊，我们说的是心空啊，这心里不着不迷了。所以这不是物理上的一个空，要经历一个空空荡荡的那种空，什么都没有的空，是心空啊。所以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们不要着在相上，离开相见。你看，见诸相，见诸相的时候是见什么呢？就是你看见的时候啊，非相，非相就不着相了嘛，就离开相了嘛。这就是佛呀，就是如来呀。若见诸相非相，这是离开相了。换句话说，老人说，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。那你要见，你见相的时候呢，不是见的相，而是见的性，那就见如来了，那就见如来了。老人前面说嘛，啊，还有即悟而离悟，即悟而离悟，并不是这里面呢，一定要把这相灭掉啊，这是一个心空的意思，心空了，离开相了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任何事物的时候啊，我们不再看作是相，我们把它看作一切佛性的显现，看作一切佛性的妙用。这样的话呢，即体即用。如果有人说我只看到了体没看到用，那你见的还是偏了，这个体相用啊全了，那才能见到全面的。有的人偏到一方面，有的人偏体，有的人偏相，有的人偏用，还都不太完整。像这里说的就比较好了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并不是说不见诸相，但是他见的诸相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非相。这体相用一如了，也不排斥或者诽谤什么相。为什么要诽谤什么相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事事物物就是大道，有什么难的？所以我们学佛成道不难，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只要你放下不着相，这寥寥分明的一念清净灵光，不是佛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呢？这也不在别处呀，这在当位诸位的面前放光啊！啊，我想老人在讲的时候，那大家回光返照，是吧？这当下的，这不就是寥寥分明吗？即使我们起念，我们也是寥寥分明的，那就不仅仅是一念断处。那一念断处呢，也是为了方便啊，一念方便。方便是什么呢？有利于我们去，就是我们在水浑浊的时候不容易看到它，沉淀下来的时候容易看到它，但是我们就再也不用怀疑了啊，不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啊，这方便我们认取。所以老人在这里面说，只要你放下不着相，这寥寥分明的一念清净灵光就是佛，说得很清楚了。放心怀疑啊，那就修吧，要经过爆炸，那就要经历爆炸吧。这样的话呢，可能与老人的开示啊，不符合老人的完全的意识。所以这里强调的，我们呢，就是要好好的观照心藏灵觉。这一段呢，只是的我们这一个要心藏灵觉。我们继续哈，没有问题我就继续。但是老人说，但是庞居士和庞婆两个人，一个人说难，一个人说易，还有所住未曾究竟。因为我们的真智是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的，说难不对，说易也不对，所以他们的女儿庞林道说，也不难也不易，既来吃饭困难眠，就是少去这难易之计，归于无助。你肚子饿了吃饭，困了睡觉就是了，放任自然，安然受用，才是天真佛呀。这就是做到了，也就是说修到家了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没有到家的，那还得要修，还得要修，就是说呢，啊，还达不到这种也不难也不易，反困难眠的前提下呢，还要修啊。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，加深一下，就是庞林照说的也不易，是不是指难呢？也不难，那就说易；也不易，就是难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庞林道说的也不易，是不是指难呀？啊，这个老人在这里面明确了吗？不是的哈，是指少去了难易之计，就是归于无助，归于无助，少去了难易之计。还有一个，就是庞居士说错了吗？庞婆说错了吗？没有啊，只是未曾究竟嘛。就是庞居士对什么人说的难呀？因为他不知道修行啊，不知道修行的路啊，所以难难难呐、啊。比如说没有见性，那他修行呢就难免盲修瞎练 啊，就是找不到道上。明心见性之后了，就知道怎么用功了。所以旁婆说意，真正修行功夫到家了，那就是庞林照所说的了，都做到了，就是功夫到家了，做到了，也不难也不易啊。那就是还就是前面说的呢，还在前面这个阶段，是不同的阶段说的，并不是错误，只是不究竟啊。这里大家别误解哈，别误解哈，还有别人说，还有会不会老人说的，好像那个说的不是的哈，只是功夫在这一家人在这实现说不同阶段的功夫，不同阶段的功夫啊。明心见性之前，当然盲修瞎练就是难的。明心见性之后用功，知道怎么样用功的方法了，就是一觉，一觉一嘛，啊，一觉就是我们说观照嘛，一观照即佛，啊，就是。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，所以意啊，到最后了也不难也不易。好了，把这个不要误解说一下过去了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。老人说，我今天讲这些公案，就是帮助大家用古人的用功过程和悟道因缘来对照一下，反证自己的功力，从中找出差距，吸取经验教训，用于提高自己，由法身边而向上，进而圆证菩提，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大。这就是老人为什么要讲闭眼录，就是帮助我们的，就是用古人呢，他的这个过程，用功过程和悟道因缘呢，反证我们自己到了什么地方，来找出差距，督促我们用功的啊，督促我们用功的。好了，这一个序我们。相关关照这部分就学完了，到底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老人所讲的公案。老人所讲的公案，老人说：“现在我来讲第一则公案，题目叫《圣地第一义》。公案里面的第一则《圣地第一义》，问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就是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大家来回答呢？你不会再抄袭一下吧？那是别人的，是吧？”如何是圣地第一？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呢，那当然你就得知道他的毛病在哪儿。运病医药嘛，这个药肯定是要用在病上，这个病在哪地方？梁武帝这句话如何是圣地第一？这个病在哪地方？他肯定是问圣地，是吧？肯定是问圣地嘛，就是在圣上。我们看达摩怎么回答的，阔然无圣，就回答了这一个圣，他说是阔然无圣。师兄们，你们说这个阔然无圣的无是不是没有的意思啊？是不是没有的意思？就是没有圣。我们看老人的开示哈。达摩祖师说阔然无圣，是要梁武帝跳出有和无、凡和圣的窠臼，而当下见性。而梁武帝呢，是着相的人啊，你说。阔然无圣，连圣也没有，那不是落空了吗？可人家说你达摩是圣人呀，你怎么说连圣人也没有了？你看，他问个什么是圣，他说无圣，然后他就接着就理解为，他前面认为有圣地，你说无圣地，他就又成为没有圣地，那不落空了吗？你看他不是找有就是找无，这是这样的，他没有理解。为什么前面还有个阔然呢？我们来看公案的继续哈，公案的继续，帝接着问：对阵着谁？你不是说没有圣人吗？啊，对阵着谁？阵对面是谁？这是我对面是谁？我对面是不是圣人啊？那达摩说：能说是还是不是吗？达摩说：不识，不识。达摩祖师的意思是啥呢？我们看老人对这儿的开示，不识什么？老人说，不识，这能问能答的东西，有相可见吗？有能所相对吗？无相无能所，有谁认识谁呢？并不是简单的，只是说你不识货啊，你不认得，不明白啊。老人开始说，这个无相无能所啊，有谁认识谁呢？不识，所以达摩原以为梁武帝中国信佛的皇帝大概有相当的根基，哪晓得这皇帝不行，只在名相上着眼，不是上上根人啊，所以也 不能传父，所以就不辞而别了。好，这一个第一圣地第一义这个公案呢，我们就来到这里了。大家有什么疑问吗？可能谢师兄那边有点卡，没有疑问我们就继续啊。这个是个老公案了，大家都可以讲一讲了。这里面的点呢也很多，大家的解法也很多不同啊。关键在这个有几个点，就是阔然无声啊，不识不识什么。老人在这说的这个识是有谁认识谁呢？好，下面呢我们继续。这个是实际上是指名词见性的啊，前面指见性的。下面我呢还是回到主题了。在观照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定观照的定力。那么师兄们，你们谁来回答一下呢？你们老是没有反应。我自己在这自说自话，这夏天黑夜的，我一个人在这，哇，这吓唬人了这。谁来说一下定力？培养定力，定力的来源是来自于哪？打坐的定力，打坐的这个定力是怎么培养的？哪位师兄能打打字吗？定力的来源，灵灵之用，灵灵之用是定力的结果吧？啊，有定力了，那就灵灵之用了。那定力的来源呢？就是我们培养定力从哪儿培？忍耐，专心持咒，一心持咒啊。那怎么的一心持咒就定力就出来了呢？专注上面啊，定力就有了啊。尹师兄说是戒能生定。好，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老人的开始。老人说，上面说过，我们与悟道后不是一悟就修，还要好好的保护他，常养他，把习气除尽，犹如婴儿成长为大人了，那时候才能随心所欲，放手空行。与初悟时不保是不行的。怎么保呢？一面上座养定，一面在日常事务中磨练培养，既不住空，也不住有，一切随缘，任何工作都能做，虽做而不着做，毫无爱恶之心。中下所谓于心无事，于事无心，终日忙碌而心中无事，心中无事而不妨终日忙碌。假如做事时被事做了去，那就不行，要赶快拉回来，放下来，勤于绝照，精于锻炼。假如自觉力量不够，那就要多打坐。为什么？因为打坐能培养定力，使你在境界之中有主宰，有力量。你不打坐，定力不够，在境界中锻炼的时候，一魂就魂掉了，被境界拖着走了，落于悟空迷就不行了。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好，这一段我们就从在这里面就能找到上面的答案，就是定力的来源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第二段，就是我们要培养定力。因为第一段说的是要随心所欲的话，那都是把婴孩长大成人了，是一物变修的，还要保护。第二段里边的说初悟的不保是不行的。怎么保呢？有两个，一面上座养定，一面日常事务中磨练培养。那好了，那我们这个保的这个功夫，就是观照的这个功夫，这个定力，我们对事物当中的定力的来源就有两个，一个是打坐的定力，培养的定力，一个是在事上磨练培养的定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定力来源于坐上，也来源于坐下，是两个。如果有同学只是认为在坐上，那就不符合老人的意思啊。这个话在二祖里面，二祖的开示里面也是这样说的，是坐上坐下两个来磨练这个定力的，就是这观照的功夫啊，是坐上坐下是两面的啊，就是观照的功夫怎么样用功观照，这就出来了，这两个，这个很清楚了哈，这个理路很清晰了，很清晰了。在保的阶段，那肯定呢，那达不到认的阶段，那肯定什么意思？肯定要打坐了啊，还没有达到认呢，就是说还需要保吗？还需要有定力吗？有的说不打坐了，那就是说他保的功夫已经到家了啊。如果说他保的功夫没到家，他就不打坐，那就光事上练吧，也不是说绝对的，但是说只是说在这打坐有助于培养定力，也没有说两者当中呢 啊，只有一个就不行，而是说两双轮并进嘛，啊，定慧等持啊，这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他讨厌打坐，那肯定就不对了，那是自见上的问题了。他说不用打坐了，我只在世上磨练，他是什么原因呢？他是没空打坐，那可以；他有空也不打坐，那是不是自见上有问题了呢？好，第二个问题就是打坐的定力是什么？我们看老人的开始，就是假如自觉力量不够，这个里面我再贴一遍老人这一段的话哈，就是力量不够，就是什么叫力量不够？就是在事上，在事上力量不够了，那就要多打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坐能培养定力。这个定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境界当中不跟随境迁，不跟念跑。这个我们打坐培养这个定力，是培养这个不跟妄念跑，不跟境迁的定力，不是以上一禅坐入禅定的那个定力。所以你不打坐呢，那这个定力就不够啊。就像有的打七的师兄，他一上坐就入定，那他怎么练这个活定啊？他练不了这个活定了，练不了这个活定了。所以这种练下去，如果老是入禅定的这种练法，那就像二祖那个时候的一样的，就是赶下坐来啊，就得赶下坐来。我们练的是活佛活定，所以在境界锻炼中的时候，如果一魂就魂掉了，被境界偷着走了，那就落于悟后迷。这里出了个词叫悟后迷，就是这事上还是迷，虽然那个事做到悟到了，但是事上迷。老人说这就不行了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好了，这个就清晰了，就是我们在打坐啊，怎么打坐也清晰了。各位师兄，在这里面还有不打坐的吗？不打坐了，那就是来自我考核一下了哈，是不是？
嗯，太会了，这都他的妈很顶。
啊，尹师兄有，你请讲啊。好，继续哈，就是我们这个通过学老人的这一段开示啊，我们对照一下就知道了，迁坐后要不要打坐这个问题已经很明确了啊，很明确了。再一个来讲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打坐是不是按老人说的练习这种定力啊？这是通过这开始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我们这也不求一上坐就入那个禅定了啊，一上座就入禅定了。我们不入禅定，这两个小时坚持下来，那可能是不容易。因为不容易，我们才觉得锻炼才有它的可贵。不像别的法门，它强调的那些止观和观想，甚至有利于它入定。啊，比如说什么放空自己，啊，等等，他们的那些呢，可能很容易入禅定。我们的这一个有咒语啊，听咒可能并不容易入禅定，甚至有的师兄在迁坐当中，就是在快满迁坐的时候，他也不是常入定。没关系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定。你说他不入定，他不可能啊，就是老师说在坐上他不入定，他不可能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一发觉妄念，不跟着妄念跑了，他就断掉了，就放在咒上了，那不就是了吗？所以他不可能不入这个活定啊！啊，一发觉了就拉回来了，一发觉了就拉回来了，所以他不可能不入这个定啊！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练的那个禅定，啊，不是练的那个禅定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两个小时啊，说起来还真是不容易啊。这个波浪式的这种有时候好像是退转式的啊，有时候这一坐不安分，但是啊，忍耐下来了，坚持下来了。像有的师兄说一心持咒，实际上也不容易啊，啊，能挂在咒上不容易啊。因为如果真能做到一坐上一心持咒，那就是这个定力就很高了，就不跟妄念跑了，就是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的，一直不跟妄念跑。那在坐下，那这个力量就非常大了，啊，就是说在坐上，他跑也不怕了， 我们练的是这种功夫，所以在坐下，在坐下我们就能起用。现在有的人一上座就入定，他在坐下他怎么起用啊？我不明白，因为我没修过那种方法。他一上座就入定，他在下坐的时候他怎么起用？所以老人的开示这里面呢，我觉得对我们对打坐啊会有一个正确的看待，同时也提醒了我们，关键是在坐下的磨练定力。有的同学认为啊，不是，有的这个师兄认为在好像在坐下不叫培养定力，实际上在坐下才是真正的培养定力，因为我们坐上还是针对妄念这个，但是我们还不是遇到事儿，我们在坐上还不是遇到事儿，所以那个定力还没有检验，我们在坐下的那个遇到事儿的时候的那个定力才是真正的定力，才是真正的定力啊！我们坐上是培养定力，我们坐下就用了这个定力，所以坐下起用，正体起用。有的人说修心中心法修了两三百座不知道有什么效果啊？这怎么会没有效果呢？在坐下的时候他不跟妄念跑了，这不叫效果，叫啥呀？就是这个断轮回的力量都有了还不叫没有效果，那就不可能了。好了，这一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就过了啊，大家也都没有疑问，实际上大家也都看过这些啊，只是我们再学习一遍。我们继续学习老人的开示。啊，我们再说一遍，我们今晚的主题主要是用功，强调的是用功，特别的就是要对不用功啊、不用观照等等啊，那一个我们要离这一种啊，离这一种，因为老人一再的告诫我们要用功，要用功。下面，傅大师的传心颂。夜夜抱浮眠，朝朝还共起，起坐枕相随，与莫同居子，亲毫不相离，如身影像事。或有人说，就是宝宁荣禅师昔曾说过，郭吉曾说过，从此记撇弟子故多。什么叫撇弟？眼光撇弟，就是说明白了哈，一下子哦，从此记当中呢，哎，眼光落地啊，就是说明心见性了，能悟到的也多，但错会者也不少，错误理解的也不少。还有就是玄沙禅师也曾评论此句说，大小富大事只是个昭昭灵灵啊，总是认为有一个就是有那个佛性吧啊，昭昭灵灵只是个昭昭灵灵呀。这个玄沙禅师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很利索的一个人啊，是不是只是认个有个昭昭灵灵呢？就是一些人啊，包括一些外道的人，他批驳老人的这个了了分明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当初那个论坛上批驳老人的了了分明，说你们这个了了分明啊就是个昭昭灵灵，玄沙禅师啊早就大批特批过，你们也就是认是个昭昭灵灵啊。他们就认为老人说的了了分明呢就是这个玄沙禅师所批的昭昭灵灵。哎呀，当初也是好像论坛上也有些嘴莫孔莫官司哈啊。我们来看老人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这个句子是不是有毛病，这个句子是不是有毛病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老人的答疑啊，就是师兄们应该自己来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师兄们我们应该自己来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回答完之后我们再看老人的开示，看老人的这个回答我们就学到很多东西了。我贴出来找个师兄帮一下忙，我看那个邵师兄哈，我就拉你找你帮忙了，这段比较长的给读一下吧。大连少师兄这先。
能听见吗？
好，听见了。
阿弥陀佛，我不禁笑答道：“此计说得如此亲切明白，虽下根人亦能闻之悟得，既能从此会得，为什么有错误呢？ 又错在哪里呢？宝宁勇未曾指出，使后来人疑窦不少，我今不妨补叙出来，为助君去去疑。盖错者不在此计，而在会的人鲁莽，以为即此能言会道、举手投足的，便是自己天真佛。犹如有人错解了《圆觉经》那段精辟经文，知幻即离，不假方便，离幻即觉，亦无见次一样，以为觉了便成佛，不需再用功清修，勤除妄习，保护本真，以达不动究竟之地。哪知这个才是始觉，不是本觉，尚需依于本觉勤苦修习，如子依母，子母相合，融为一体，始成大觉，岂可得少为足，自以为是，不改旧习，任性非为，浊净住相，将一尊大好的天真佛仍旧堕落在六道轮回里，岂不大错，岂不冤屈？而玄沙禅师说的昭昭灵灵呢，这妙明真心原本昭昭灵灵，不是起心动念有意的去昭昭灵灵，假使有一点着意就不对了。比如明镜高悬，自然朗照，不是用力不用力，有意不有意，有意不有意而照，只在你自然而然，不费丝毫力，现现成成，人运而用，既不住之它，也不认着它便是。不是硬要把这昭昭灵灵打杀磨灭才是，而且这昭昭灵灵任你怎样用力打用力磨，也打杀不得，磨灭不得，而且愈打磨愈昭昭灵灵，更不是离死昭昭灵灵，别求一个道理。阿弥陀佛，请王师兄。
啊，谢谢邵师兄啊，这个确实是气场足哈。这个啊，我们继续学一下老人开始这一部分啊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说，傅大师说的这个偈字啊，不是错在偈字上，而是有人理解就是错会了。错会的人鲁莽，鲁莽是什么呢？他认为这个举手投足都是他，就以为呢这一个能让他投足，这个就是我说话的，说话这个就是我说话，那么我就是，那这个就错会了。这就是就简单的理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妄想啊，有的妄想啊，投足啊，那这个是不是呢？把这个解决了，那就好办了啊。有的认为把这个妄想的那一个没解决的，以为妄想也是，那他就不用观照了嘛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妄想里，那他就肯定他这种功夫做下去，他就理论上默认为一切都是佛性，那就不用观照了啊。他起的妄念也都是，那他也不用断妄念了，那就理解错了，那就理解错了啊。妄念即佛性，那时候妄念没有了，已经转化为佛性了，他怎么会已经观照了嘛？而不是那种妄念，然后他就不去断妄念了，那肯定不是。所以说这个也不要错会，不能错会。老人说的第二个就是不要错解了这个圆觉经的这个，说错解的什么呢？看看哈，容易犯错的。老人说了，我们容易犯错的还是认为知幻即离，不假方便，离幻即觉，亦无见痴。什么意思呢？觉了就是佛了，这一觉就是佛了，那还用用功修啥？哦，一觉就是佛了，是吧？那这个经文没有问题吧？是吧？他错在哪地方了？就像老人说了，他以为一觉了就没事了，完事了，就不用再用功休息了，也不用保护了，本来是一切都是。你看这是太麻烦了。因为我们心密内啊有这样的人，在老人活着的时候他就这样说，所以老人呢就要解决这样的问题。而且有时候老人说话说的对这种方式啊，这种回佛正法的说的也很重，下雨也很重啊。你看在开示里面还一直说，对这种认为一开悟见性了就成佛了，不用修了啊，不用修了，一切都是佛，好嘛，就不用修了。这老人在这里面错 说明确说错了。老人说这个觉呀，只是始觉，就是开始明白，还不是本觉。什么是本觉啊？如如不动，还不到那个究竟之地呢。这个时候还要通过始觉，什么始觉？就是观照嘛。我们通过观照在依于本觉来勤苦修习，如子以母，子母相合啊，这样才实成大觉，才实成圆觉。方法就是观照，不是说不用功修行的。老人说既可以得少为足，既可以得少为足。后边一段，那么玄沙禅师说的昭昭灵灵是什么呢？这个昭昭灵灵，这个昭昭灵灵，玄沙禅师说，哎呀，大小副大事只是个昭昭灵灵，这妙明真心。大家看一下哈，怎么回答的，就是别人，你是不是着在性上了啊？是不是着在了了了非明上了？那用这一段你看一看。有人老是说，哎呀，见性也不可得，你着在性上了。小心注意啊，小心注意。注意什么呢？这妙明真心原本就昭昭灵灵，不用起心动念有意的去昭昭灵灵。假使有一点着意就不对了，比如明镜高悬自然朗照，不是用力不用力，有意不有意而照，只在你自然而然，不费丝毫力，现现成成，任运而用，既不助着他也不认着他便是。大家关照一下，大家关照一下，就是当我们了了分明的时候啊，临然一觉，了了分明，是吧？不费丝毫力嘛，不费丝毫力嘛。不是说在这个时候不是要用力不用力，或者有意而有意了，不是这个了，不自然朗照嘛，一觉就是自然朗照了嘛。那就是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去有意的去观照啊，不要去有意的观照，那有妄念来了，你不觉，你没有正念，他怎么会观照呢？那就成了不观照了，那也不行啊。这个时候有人说要把这个昭昭灵灵大沙磨灭才是。老人这里说了哈，不是要把昭昭灵灵大沙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因为有些师兄呢可能会误解，在这里面呢再说一下，不是硬要把这昭昭灵灵大沙磨灭才是，而且这昭昭灵灵任你怎么打，用力的磨也打杀不得，磨灭不得。为什么？昭昭还共起千影，什么与千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，你这不可能打杀的。老人现前的这个你怎么打杀呀？是吧？不可能啊，他打杀不了。有的人呢说一些啊着性啊，怕着性，一个不可得。你不可得的时候就已经了了分明了嘛，你这个不可得你怎么打杀？所以也不要对这个了了分明说要打杀这个了了分明。这里面也老人提出了注意啊。这个为什么玄沙禅师说个说这些，哎呀，你只是个昭昭灵呢？是说什么？是说有人着光影，这是我理解啊，没见到老人看，这有人着了那个光影，就认为那个昭昭灵灵，以为还有这个见性在，是指这一个。有的着光影，有的着概念。着光影就是他认为那个伶伶俐俐，不必须得怎么样怎么样，明明了了，空空荡荡，可能是经过打坐打开的，这种爆炸打开的，这种人呢，他就容易认出当时的这个景象啊，认为这个是昭昭灵灵，他就要保这个了。实际上无事无物，他没有回光过来，回光返照无物不是啊，那就容易着这个光影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认为暗底里认为我明心见性了，他们把这个我打穿，我明心见性了，我明心见性了， 那这个它还是有个照，这就默认了有个，因为以前的有个我了，就是我们在观照的时候是一种无我的，是一种无我的。如果你观照的时候有个我，那这还叫观照吗？那还叫观照吗？所以它这个里边，这个里面是无我的啊，朗然现前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对这个照照离灵这里面要注意。怎么说吧，就是说师兄们碰到有的师兄，看他是什么样的问题，就是说他落在什么地方，你帮助他，用老人的这个开示，你帮助他，他到底着在了一个空境里面呢，还是着在了一个他要时时保护那个有一个我的明心见性，我明心见性呢，看他着在哪地方吧。啊，这个是这样的。那好了，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完了。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点，那么我就把老人的一封信和今天的主题联系在一块儿，我们就贴在这儿。因为今天我们学习老人开示的主题就是用功观照。老人在告诸方学人的一封信当中是这样说的，是这样说的。啊，还是请邵师兄你来读吧。邵师兄，
喂，
请你读一下这封信，老人的这封信。
喂，哦，
老人的这封信，
能听见吧，师兄们？
那。
老人告诸方学人的信，诸方同仁均见，近闻有人瞎指点，以为师德能说、能闻、能行、能做的大功能就是开悟，不用再羞耻了。殊不知，认识这大功能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殊不知，认识这大功能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只是理解，离正悟还差十万八千里。解悟只算知解，遇事即飞去，丝毫不得力，在生死案头做不得一点主。这在宗夏目之为，一句河头语，万事系于绝。真心了生死者，可不甚耶？因不忍见诸方学人受此盲子之瞎指化，而误入歧途，放弃修法，而生死不了，故高声疾呼：修法未到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完全消陨，而了了分明时，不算见心。即使到了这时，还有习气在，亦不能罢手不修，还需努力修法，以增加定力而完保任之功，殊能圆正菩提而不忘过此一生。元因11月5日，阿弥陀佛，请王师兄。
好的，这个我再贴一下哈。行，好，我们学一下老人的这封信。他说近闻有人瞎指点，就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啊，他就听说了有人瞎指点，就是认为这个能说能闻能行能做的这个功能啊，能认为这个就是开悟了，而且呢还说呢这个就不用再修了，不用再修了。这个老人说，殊不知认识这个大功能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其实认识了也只是理解，离正悟还差十万八千里，解悟只算知解，有一事即非，丝毫不得力，生死案头做不得一点主。这在宗夏目之为，一句河头语，万事即驴绝，真心了生者可不甚矣。好了，前面这一段呢特别强调了，就是有人指出来不用再羞耻了啊，这个例说呢离正悟还差十万八千里。下一段，因不忍见诸方学子受此盲子之瞎子化，而误入歧途，放弃修法而生死不了，就是不忍看到有的人呢听他的瞎子话就不修了，所以呢这样的生死不了，高声疾呼，疾呼什么呢，就是修法未到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完全消陨，而了了分明是不算见性。这是一个怎么样见性呢，就是身心世界完全消陨而了了分明。这个里面呢有就是老人强调这一个哈，就是身心化空啊，身心化空。但是对这个身心化空，有的人又错误的理解，那就是另外一句话哈，这个也不要错误理解啊。什么叫消陨啊？什么是消陨？不是说我们明智的知道了这个 能说能听闻的这个大功能了，而是这个你认识到能听能闻的大功能，这个时候身心相应不相应呢？我们所说的我们的观照，比如说见性后观照，见性后你观照的时候，这个身心世界能不能相应呢？就是你那个我还在吗？你那个我在，你还算见性啊？你还算叫观照啊？你观照啥呀？培养那个我，那肯定不是啊。所以后边即使见性了，还有习气在，亦不能罢手不修，还需要努力修法，以增加定力而完保任之功，数能圆证菩提而不枉过此一生。这是老人的强调的这一个什么呢？用功修行，即使明心见性，即使明心见性，还是要用功修行。用功修行怎么样？用功修行就是我们的观照。观照是什么呢？就是觉，觉什么？一觉即佛，就是用这种用功方法。用功方法好了，我今天的这一个和大家一起学习呢，就到这儿。学习的内容呢，就这些。最后做个小结吧。我事先看了一遍，我觉得主要的主题呢，老人的开示就是用功观照。这里面呢，用功呢，这里面的观照啊，就是说，观照在见性前有助于见性，见性后有助于保任。这是老人呢，说我们的观照有啥作用？还有一个强调的一点呢，就是定力。我们的观照的力量就是培养一种定力。我们坐上是帮助我们练定力，坐下在事上我们检查自己、考验自己、磨练自己，也是培养一种定力。尤其是对我们的坐上，它有一个指导作用，就是我们培养的定力是什么？我们培养的定力是什么？我们再也不用对那个禅定那么渴望了。这样我们在坐下的起用也更加清晰了，所以说坐上的这个磨刀，坐下的一个起用就用在一块了，就是这个定力，就是这个定力。最后就是说，老人用了一句话：修到最后，是咒也不要念，观也不要观，寒来穿衣，饥来吃饭，这功夫既平常而又很深。最后说：忘人者真重，忘人者真重。啊，这个就用这一段话把老人的开示作为结束。就是我们修行人，老人说我们修行人应从此公案中吸取教训，初须自有，更需绵密保护，此是初善；次需放任不守住它，此是中善；末后连不守之心也无，此是后善。望诸人珍重。大家在哪一个阶段呢？望诸人珍重。好，我们就一起学习到老人开始学到这儿。谢谢大家的参与啊，也谢谢李师兄提供这样的平台，让我们再学习一下老人的开始。啊，也快过年了，望诸位师兄珍重哈。再见。
啊，谢谢王忠师兄啊，辛苦了。就我们就明年再见了，初三哈，下次初三的时候我们再见。好好，下课下课啊，下课了。